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继续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第三章的第616节。在上个星期我们讨论到有关于一些限制性的信念，而有关于限制性的信念之前我已经解释过了哈，我们的内在透过心电感应不断的传递信息，不断的传递新的能量进来，而如果我们有限制性的信念，我们是把它挡掉了，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让内在想物质化的那个实相变成我们自己的实相。当我们在讨论信念创造实相的这个主题，我们前面的部分大概已经讨论过了，就是我们的内在有我们内在的信念，它的意愿，我们内在想要物质化的蓝图本来就有了，那也就是因为这个蓝图，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一出生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初始的天生的信念当中已经带有我们原本的以生起来的一些信念方式，所以每个孩子一出生都是不同的，每个孩子的能力天赋都是不同的，这已经在出生的时候已经被限制住了。所以在谈信念的这个部分的话，一定是牵涉到两边的信念了。赛斯的说法是，这里所说的信念是包括我们的内在信念跟外在的信念，而既然有内在的信念，内在的信念是与生俱来的，不但是与生俱来的，而且随时都被内在所掌控的，内在不断的在纠正，不断的在调整，不断在给新的能量，就是希望他的信念能够物质化。而在人世间的我们因为面对着当前的环境，我们当然会产生对当前的环境的一种以物质导向的价值，想要当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能够朝着某些物质价值的角度呢，然后我们调整到可以得到这些价值。所以在之前我们在讨论信念的时候呢，赛斯是不断的告诉我们，信念当中呢，你个人的信念什么部分是属于真实的，什么部分是属于不真实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我们的信念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信念。一种信念就是不真实的信念，好，这前面讨论过了。那么在这里讨论的是限制性的信念。所以这两种信念都会影响我们的内在的能量的接收，以及我们内在信息的来源，我们会把它挡掉了，所以因此我们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限制性信念跟我们的不真实的信念，而这两种信念会影响我们对实相的创造。那当然我们与生俱来的信念当然是我们的内在想要利用我们的自我的这个与生俱来的信念把它物质化嘛，所以当我们在自己的与生俱来的信念之下，我们会接收到很多内在的信息，碰到的任何困难，我们的内在会去解决这个困难。而事实上与生俱来的信念当然也是一种限制的工具，也就是我们会限制自己是在某一种方式之下，而不是全部的方式之下来创造我们的人生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一开始都有自己那一个部分，好，要创造的那一部分，那一个分量，所以才会一再的强调苹果树不能开出紫罗兰，你不可能教猫学狗的所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没有一种生物可以学着蜘蛛去吐丝，因为这种原本一开始的是从延伸的状态当中，已经在它的与生俱来的学习过程当中已经换了它原本的材料了。而昨天我们的课程也在提到，就是如果说我们不专注于我们与生俱有的这个能力，或者是与生俱有的这个限制性的部分去施展我们的能力的话，那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机会成本。为什么？因为你把大部分的能量是放在于不是属于你本分或者是你天生的那个才能上面，那当你专注在别的地方想要完成别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你本分就没有办法完成的。当然在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通常我们在讲信念创造实相的时候，我们一般是觉得似乎是 所有的人都可以创造相同的实相吗？我们觉得哦，你只要用这种方法的话，你就会变成有钱人，你只要用这种方法，你就会变成关系很好的人。所以我们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原来的内在的那个戏份，我们被安排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苹果树不能开出紫罗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有的动物既然来自内在意识，为什么一种动物它是企鹅，而另外一种动物却是蟑螂呢？为什么有些人对音乐有那么大的天赋，而有些人对绘画有那么大的才能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假如我们没有这个天分，我们没有被限制在某个创造性的领域之中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觉得说我用我的信念可以创造实相的话，那么我们只是在浪费我们原本的天赋才能，而在做根本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这里所说的不真的信念，好，有的人是把它翻译成错误的信念了，但是事实上英文上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应该翻译成不真的信念，或者是虚伪的信念，而不是错误的信念。因为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你本来就有实相了，而你只是不符合那个实相的信念而已。你的实相不符合你内在要你创造的实相，所以叫做不是真实的实相，好，是虚伪的实相。我们的内在早就有一个实相给我们的，而且是我们出生之前我们已经选好了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的心理蓝图。不是说我们来到人世间再去选自己的心理蓝图，不是的，好，因为这个选择是在内在就已经选好了。我们选某一种家庭，选某一种性别，某一种天资方式，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达成某些特殊的目的。就好像易经来讲的话，我们这样讲好了，从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然后变不同的卦象，对不对？假设你今天是其中的一个卦象，你怎么去发展还是在那个卦象里面。你不可能说你发展之后变成超越的那个卦象，然后你拥有两个卦象、三个卦象。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到前一个就好了嘛。你到前一层的话，当是两仪的话，那么它就拥有所有其他的卦象嘛。每一个生物有每一个生物的特质，不是说哪一个比较好或哪一个比较不好，而是我们在意识的不同领域当中去体验我们不同的人生嘛。所以在上个星期当他谈完的限制性信念之后，他的结论是这样讲的，他说呢，这些限制性的信念会扭曲真正的实相。意思是我们每个人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真正的实相，是我们内在早就安排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有限制性的信念，或者是不真实虚伪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会扭曲我们的实相。那什么是不真实，什么是虚伪的信念呢？比方说这个跟你完全无关，就好像如果你要一只狗去学猫，那再怎么样学你还是狗嘛，你的声音还是狗的声音嘛。我们每个人家里的厨房都有小强，有蟑螂。那蟑螂虽然是那么小，而且你也觉得根本就是一个最低等的生物，可是你把小强的头把摘下来，你把它整个身体都分离了，这个没有头的小强还可以活九天。如果它肚子里面还有卵的话，这些卵还可以继续存活下来，而且能够继续孵化出来。就算它的四肢断掉了，当它重新脱皮的时候，重新对话脱皮的时候，又可以长出新的四肢出来。所以这种打不死的小强是由内在所配好的配方配出来的，不是外在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写小强的这些功能嘛。我们的头一断掉五分钟就死掉了啊，不会活一个礼拜九天啊。我们最后这个小强会死，并不是因为头断掉而死掉，而是因为没东西吃饿死了。而我们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我们有办法学小强的能力吗？我们学不到，怎么学都学不到，因为那是天生安排的。就好像怎么学你都没有办法像蜘蛛一样去吐丝。所以这里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限制性的信念，我们有不真实的信念，不是 因此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而是我们如果不去限制它的时候，不是用不真实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会篡改我们的实相，我们就不会歪曲我们的实相，我们不会使我们的实相变形。因为他这里所用的英文字是 disturbed， 如果我们有限制性的信念，有不真实的信念，这些信念 will disturb true reality， your own reality。所以各位，是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吗？是我们自我的信念创造实相吗？没有哦。这里说的是呢，我们只是篡改、扭曲、变形，使我们的真正的实相扭曲掉，让我们没有办法在最好的状态下去创造我们的生活而已。因为我们的实相早在内在里面就全部都安排好了，而且有相对的一致性。所以各位，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是活生物，我们的内在比我们更活哈。他们用的是 awareness， 他们用觉知的方式，他完全可以觉知到所有事情的发生的状态。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意识它本身就是一种频谱状态，一种平衡状态，一种森罗万象，各有各的长处，可是各有各的相克，却有非常好的一种次序方式。有人在养老鼠哦，给它不断的食物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它不断的增长，以等比级数不断的增长，可是到一个阶段全部死亡，突然间的。各位去看看我们人类的手指印就好了哈，这个世界上有70几亿人，然后呢世世代代不断的有新的人类加进来，所以这个人口数是不可计量的多。可是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手指印每个人有不同的印记呢？是有一个人在计算吗？有人在安排吗？当然有啊，当然有我们的内在在安排啊。各位你觉得没有吗？其实在这一章里头非常重要的就在讨论那种个人性跟一致性。所谓个人性，是你在你被分配的范围之内，你好好的去创造你的人生。不要以为这个个人性是不强大的，个人性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的内在会给你所有的资源，可以在你的范围之内好好的去创作你的人生。可是所有的创作却必须要符合一致性，因为一致性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的频谱嘛，它是有一个整体的结构，有一个完形的结构嘛。那么既然有一个完形的结构，各位你去想想看哈，就算连孩子的出生，我之前就有提过了，男女婴儿的比例哈，你怎么样生呢、啊？有些家庭多生男生，有些家庭生了好几胎都是女生，但是整个群组来讲，整个国家来讲的话，男女出生的比例哈，一定是1:05:1，男婴儿一定是会比女婴儿的数量要更多。为什么呢？因为男生在一个生命过程当中的折旧力比女生高很多，甚至以65岁为基准来计算的话，如果你去维基去查人口统计的话，你会发现65岁的美国的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1:0.75，不是本来出生的时候多了女生5个婴儿吗？不是1:05吗？1:05:1吗？可是到了65岁呢，却变成0.75:1，也就是本来的1:05变成75。各位，不只是人口有内在的控制，不只是我们的手指印有内在的控制，甚至于连精神病患都有内在的控制。在一个群体里面，好，精神病的人数大概是多少，或者是智商高跟智商低的比例，它也一定是呈现一个统计数字的。所以在这里提到哈，我们在扭曲我们真正的实相，我们在篡改我们的真正实相，我们使我们的实相变形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失去了我们原有要表现的自己。那如果我们失去原来要表现的自己，我们等于也失去了我们表现的机会，因为这是一个机会成本。我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能够表达的是最有力而且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表达不是自己的那个部分，我们觉得说我要更有钱，我要更美丽，我要更怎样的话，如果这些根本就不是你天生的内涵之一的话，我们反而因此在昨天的课程或前面的课程都讲过了，我们首先是因为会达不到而内疚，再来我们把真正的 精力跟能够行动的时间呢、啊，都投注在不是自己能够投注的这个范围之内，等于我们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不是内在的实相，不是我们自己的实相，所以我们的内在一定会纠正，一定会悲格，一定会想尽办法介入。昨天晚上我看到我们同学啊、哦，很好心的把一些在频道上的留言，然后呢再重新提醒我，他说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会去看留言了哈、哦，那他怕我没有看到，所以他还是来关注一下。那第一个提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那种问题哦，他说一个朋友在问哈、哦，他说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留言是在哪一个留言上面呢、啊？不过这里他是提到说，那么如果以赛斯的这种说法哈，或者是查老师的解读的方式呢，那么不就是跟万能金锁的角度刚刚好相反吗？我对万能金锁这本书不是那么熟悉啊，虽然在很多年前有一位很有名的张老师来我们洛杉矶的时候送我一本啦，那后来我在一中心也买过一本万能金锁什么细骨秘传的禁书，这本书是跟我一样的名字啊 ,Charles F. 哈尼尔著的。这本书主要的架构是在谈心灵世界才是外在世界的真正主宰，这种说法是没有错的齁。然后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精神集中专注目标，这个说法也没有错，因为如果你专注在自己的才能天赋上面，当然你才能够真正集中精神跟专注目标。那了解我们心灵蕴含的能量，这个也没有错，了解自我的本质，然后思考自己怎么去主宰你的行动，这个都没有错了。好，怎么释放我们的想象力啦、啊？怎么样专注在神奇的效应啦、啊？怎么样改变意识梦想成真啦、啊？怎么样积极训练自己的思考能力，提高洞察力，好，了解心理能量的秘密，从渴望到实现的这个步骤，我们了解到心灵是个发电厂，能够与宇宙合一，这些说法都没有错，只是写书的人或者是我们看书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他要提到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如果心灵世界才是外在世界的真正主宰，可是我们现在却用自我想要去指挥心灵的世界，我们认为说诶，自我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的自我才是真正货真价实的力量之源，是没有错，不过我们的自我一开始就已经被限制在一个个人特质的范围里面呢、啊，就好比你要把肉拿给牛吃，牛是没有办法吃的，牛天生已经被限制在只能吃草嘛。你拿鱼给狗吃，狗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因为它被限制在它的范围之内。而我们一开始，因为我们有一个刚提到的这种一致性，好，这个频谱的概念，我们早就被限制在我们自己的特质上面去了。我们谈到跟内在潜意识沟通啦，我跟各位讲齁，像荣格，如果各位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荣格的话齁，荣格是一个通灵人，荣格跟内在的接触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荣格对潜意识的了解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所以如果各位去研究荣格的资料的话，各位你会了解到，当荣格跟内在有这么深刻的接触之后呢，荣格并没有拿来当作自己去创造财富的工具，如同这本书一开始所说的，这是细骨不传之秘。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去研究荣格的话，倒也可以去看一本书叫存乎一心，存乎一心这本书还不错啦，是黄焕祥跟麦基泽所写的，这本书对荣格有一个程度上的了解了。我觉得如果你去参考这本书，你也了解到其实荣格跟潜意识跟无意识的接触、啊、是比很多人都要深很多的，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内在接触。那么以真跟裸来讲的话，各位就很清楚了嘛，他跟内在也非常的能够接近、啊、能够接近他的内在世界，可是他们并没有拿他来当作是创造金钱的一种工具啊，甚至有一次他的好朋友邻居问真跟罗说可不可能问赛斯怎么样去取得 股票的资讯。赛斯跟曾根罗讲说，就算我有股票的资讯，如果说我今天给了你，那么这个股票的资讯是一定会有用的。可是重点是，如果大家都知道股票的资讯的话，那么股票的资讯又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就好像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了，就如果今天第一特奖中了可以领好几亿啊，可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中第一特奖的话，那你连自己的本钱都拿不回来啊。去想想看啊，如果大家都是有钱人，那么大家就又回到都是没有钱人嘛。如果这个土地上全部都是黄金的话，那么黄金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它只不过像黑土一样没有价值嘛。如果现在公司花给你的薪水都是以亿来计算的话，那我们只能说你不是有钱人，而是现在是通货膨胀。我有一个美国的同事，他跟我讲说，他小的时候他买牛奶，一桶的牛奶，一加仑的牛奶只有2毛钱，而且2毛钱已经很贵了。就好像我们在看赛事资料的时候，曾根罗两个人在迈阿密身上只有20块钱。各位去想象，如果以我们现在的金钱标准的话，你去想象20块钱，怎么这两个人到外地去，一对夫妻全部的财产只有20块钱，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货币的价钱跟现在货币的价钱是不一样的。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在台北的南港那附近，跟我的朋友用20万买到一个湖边的非常漂亮的一层公寓了，那么我想现在来讲的话，应该起码是1000万吧。意思是如果每个人都拿到了这个所谓的黄金钥匙，每个人都变成有钱人，换言之就是每个人都变成没有钱人，还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啊。因为有一个频谱嘛，有一个整体性，有一个统一性嘛。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后面所谈的内容，是有个人性，可是它却有整体性，它有一个整体安排。就好像一个戏剧当中，不会每个人都是女主角，每个人都是男主角嘛，他一定有一个戏的戏份，所以他一定有一个整体的安排。所谓的完形状态就是指这个东西啊，我们有一个比例，连男女都有比例，连生活的所有的状态，包括我们的植物动物的这种东西都有一个平衡，都有一个比例。如果每个人都是美女，那么就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美女嘛。如果每个男生都是俊男，就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俊男嘛。一定是有相对、有不同、有落差、有高低，才能够演戏啊。如果戏目都一样，如果一切都相同，那么就等于什么东西都一样啊。那么以信任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一批人在这个戏谷，在San Jose，他能够在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最富有的地方，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人去创造实相或拿到很好的金钱，这本来就是他的本分的一部分啊。也就是我们刚才上课所说的，你完成你的真正的实相。这本书当然有它的价值了，而且我也没有资格去批评这本书了，因为我自己真的没有去看这本书。只是我个人觉得他跟赛斯所说的这个信念的这部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矛盾啊。我们的内在是不断的给我们新的能量、新的信息、新的心电感应的资讯。各位，我们只是忽略了我们自己的那个本分，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会存在这个宇宙，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只是我们没有看重我们的意义，我们希望拿别人的意义当自己的意义，只是这样而已。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本分发展的话，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发展到最好的阶段呢？因为以个人的那个戏份来讲，它已经是无穷的，它已经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可以让我们发挥到极限的。那也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在自己的戏份上充分的去发展，所以我们才会把能量限制在某个范围之内，把我们的天赋、把我们的环境限制在某个范围之内。如果你没有限制在那个范围之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以那种条件来演戏，就好像你没有舞台可以演戏一样嘛。如果每个舞台都是最好的舞台的话，那你要演什么戏呢？你要怎么样去布置一个在海上、在高山里头的一种生活方式呢？我也经常在讨论有关于这些论述的问题，因为每个人你天生 的观念或你了解事情的状态、哦、本来就没有真正的一致性。就好像今天有五个人，好，你给他看一份资料或者是给他看一个东西，然后叫这个五个人画同样的图出来，五个人画出来的图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解析方式。这个各位可以参考道瑞资料的对话前一本的第49，他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我们是从无限走向有限，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从无限走向有限呢？是因为我们要以有限的方式才能够去表达，才能去创造嘛。如果你今天是无限，你要表达什么呢？那么在我们有限的范围之内，我们当然可以去取得无限的资料，但是取得无限的资料也就只能在你有限的范围去表现嘛。今天如果狗跑进了银行的金库里面，你觉得狗会在乎什么？狗在找的只是有没有它可以吃的食物，狗不会去把那些金钱把它抢回来当作自己的金钱，因为对狗来讲不引起它的任何兴趣，也就是对狗的了解当中，好，狗的需要当中没有钞票这个东西。而我们每个人我们所专注的点，比方说像罗来讲的话，他最在乎的是什么？是艺术的技巧，艺术的方法。他在每一次问赛斯的资料当中，他不会去问他说我怎么样做房地产的生意啊，我怎么样投资股票啦、啊，我怎么样这个的那个的，不会的。他有兴趣只有在他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当中。一样的情况，我们每个人，比如说我们学到了跟内在联系，今天如果说你把所有的人都想成他们的需要是一样的话，那么你等于是否定我们一开始全部都一样的。我们每个人一开始是全部都不一样，那么因为我们全部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需求、我们浇筑点以及我们人生的创造方式当然都不一样啊。如果连一开始我们连所指印都不一样，我们的需要、我们想要完成的目标或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梦想怎么会一样啊？那么就算我们以社会的标准拿一个大家俗称都公认的，就是这个是最好的，比如说很有钱啊或怎么样，就算是这样好，可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那种目标的。好，为什么？因为如果内在根本没有这个计划，或者内在蓝图当中没有。那这本书他有提到是说，好，那我用我个人去塑造我的心灵蓝图。好，那现在又回过头来，刚才不是提到吗？真正是内在在控制外在的形式。那么你如果用自我去想控制内在的话，这本书的破题的起手式的第一章所提到的心灵世界才是外在世界的真正主宰，我们连这个我们都不了解啊。真正我们的蓝图早就从内在的主宰当中设计好了，不是内在安排是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内在去发展才是不好的。而且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自己是不够重要或者是没有潜力的，而事实上每个人就好像佛陀来到这个世间指天指地，说什么？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每个人存活在这个世间，你有你最特殊的那一个领域，而这个最特殊的那个领域只是你现在不经过你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不开放，所以内在的信息进不来，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内在的信息。如果我们能够完成内在的信息，已经是最太足了，而不是你要去抢别人的戏份，或者是你觉得以社会的标准、以世俗的标准，钱是最好的。那么如果每个人好像这一本书，我想起码了，起码几百万本的发行量，或者上千万本的发行量，甚至更多的发行量都有可能，因为这是一本很受大家欢迎的一种励志的书籍嘛。那么怎么有可能有1000万人、有500万人是变成大富豪呢？如果真的有1000万人、500万人变成大富豪，就等于所有的富豪都没有好富了吗？基本上我们的内在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我们今天专注在自己的本分上的话，我们就如同这本书所讲的，我们比较容易专注，而且我们比较能够行动。而透过我们能力的施展出来之后呢，我们的潜力其实是真的无穷的，可是这个却是跟内在一起配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从赛斯资料当中好好去深入了解的话，它的细致度是非常的精细的。简单来讲，如果过度的自我，你连内在都进不去啊。 我们已经挡住了内在的资料，当我们自我很强悍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内在，又怎么说从内在当中去暗示呢？如果我们的心不够自由，怎么可能有很多的想象力呢？而我们如果有僵化的信念，我们已经挡掉了所有的可能性的，我们只在我们自己的僵化上。昨天的课程有提到嘛，好，一个僵化的自我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我个人是觉得赛斯资料它非常珍贵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赛斯资料在谈很多内在的次元、内在的实相，而事实上就是因为真跟罗两个人的那种戒慎恐惧的个性，尤其像真早年的那种经验，他们很害怕自己做的事情会遭受到强烈的质疑，所以他连灵印盘开始的几乎每一节，也就是他们的训练过程，早期课的课程是一个字一个记，某一个状态是什么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目前的资料当中，比方说道瑞资料是非常好，可是道瑞资料的可惜点是在于没有留下任何早期训练的课程。在道瑞跟约翰跟艾欧娜接触的前面的这个部分，前面的这训练过程当然是非常非常珍贵，我们才知道整个发展的脉络，可是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而且也永远不会再留下来了，因为没有去记录它。而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像约翰跟艾欧娜这两个人，他们夫妻两个也不是把这个重点放在于金钱上，或者是用它来取得任何的好处，所以根本就已经不见了十几年了，他们根本不会在乎物质的现象能够取得什么样的名利啦。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也因为这两个人都没有记录前面的训练课程，前面的早期课，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的就是后期的对话资料，跟他所留下来的五本或者是六本书。现在坊间翻译是五本啦，但是其实是有第六本书啦，其实第六本书是没有真正出版。而道瑞的对话资料的价值是远高于他的前面的书了。像重点是在于一般翻译的人呢，他只按照他自己了解或能接受的观念在翻译，所以只翻译一部分出来，而且这一部分的翻译啊也没有按照顺序在翻。可是道瑞一开始就提到他的对话资料是有顺序的，是有安排的，是有前后顺序的。就好像我们在学赛斯资料，不管你怎么样去念后期的这些资料了，你绝对避免不了要回头去看早期课的内容，因为没有早期课的内容是很难真正了解赛斯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不过我刚才回答的这些问题仍然是以我个人的观点啦，而我的观点只是我的观点而已，可能跟其他人的观点是不一样，而且我也没有主张我的观点一定是绝对正确，我通常都还是会这么讲。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信息，那么你觉得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话，那么我会跟你讲说你的对你就用你的就好了。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在观察外面的世界，由我们内在的思想典范在操作，所以每个人的思想典范不一样，没有说一个事情是可以统一化的。那么一样的情况，我刚才这样讲绝对是忠心诚挚的，我绝对尊重任何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那我自己也不过是个学习者，我只是提供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个跟客气跟不客气也没有真正的关系，我只是表达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观点，那么能够参考那当然最好，如果觉得这个不可参考那当然可以啊，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扭曲我们真正的实相，能够发现到你自己真正的实相。在这里各位去化解一个问题，其实赛斯谈了那么多，到这里已经谈到了这第三章的第616节，谈到限制性信念，谈到所谓的真的信念假的信念，谈到这么多，其实真正的重点在哪里？真正的重点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就是你自己有你自己真正的实相，你不要让你真正的实相变形扭曲篡改。 信息是来自内在的，创造力是来自内在的，解决事情的方案，最好的方法是来自内在的，不是外面的励志的书籍，不是外面的什么人的指导可以让你能够跟你的内在脱离，或者是怎么样教你的内在给你更好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啦。唯一有的就是忠忠实实的跟自己的情感接触，跟自己的信念接触，跟自己言之言味的自己接触。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多次眼的概念，所以我们一直想要用外在的次眼来操作，不是这样的操作不好，而是这样的操作无效，而且这样的操作会引起内在信息的阻断的这个危险，是这个问题才需要我们真正来讨论今天的课程嘛。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内在的确是有我们真正的实相，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没有错啊。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很多限制性的信念吗？你也可以有钱，你可以做什么呢？可是某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内在给的东西，给的范围其实是可以非常非常广大的，只是重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行动原则，我们就必须要按照我们的内在的行动方式或心理蓝图的方式去完成嘛。就好像戏有戏目，你不演这个戏，你要去演别的戏，你的内在一定把你抓回来打屁股啊。昨天的课已经讲过了嘛，如果我们不按照内在的方式操作的话，真正的病症的产生不见得是在外在你吃坏了什么东西，而事实上是你的内在在做调整，在做创造性的调整。而任何僵化性的自我，我们坚持用我们的自我想去改变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僵化性的自我，永远注定是失败的。所以这里赛斯说呢，以上只是少许的例子，有关于限制性信念对我们真正的实相的扭曲，真正实相的篡改跟变形，主要的是这个部分。我们在谈的没有说你跟所有人一样都可以去创造很大的财富，创造很大的成功，你还是要回到自己真正的实相。所以这里赛斯是提到说这些例子只是在说明十分有意识的意念可能不为你所见，也就是如果你是一条狗的话，你跑到银行里面去，你会抢钱吗？还是你会抢食物？我们有意识的意念是很清楚我们的实相是什么的，只是为什么我们会看不见，是因为我们被外在的五光十色所迷，因为外在的价值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要像矽谷那些有钱人一样，或者是像纽约的那些玩股票的大富豪一样。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你就不是生长成我们现在这种样子，但是也有可能你就是那种情况的人。那么如果你是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跟内在接触的话，你当然绝对有可能变成大富豪，绝对有可能，因为那就是你的本分，那就是你的才能的发展。那么现在的重点是我们对自己十分有意识的意念，我们明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做什么，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要做什么，可是我们却不为所见，同时它却一直在那儿，并限制了我们的经验。我最近在想啦，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讯息说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就不能够再学钢琴。我觉得我说不定有作曲方面的才华，说不定在学钢琴然后在作曲方面也许还可以有更深一步的发展，但是不管有或没有，我总要去试试看我才知道嘛。我试了以后我就知道我的状况是怎样，如果我跟随着我的感觉我去试试看，然后发现我在这方面真的能发展的话，那么我才能够真正看到我所看不见的那些已经一直都在那边的我的才华或我的才能嘛，我才不会去限制到我自己的经验。其实在这一节真就提到一个他的实际状况，他说很奇怪，我为什么之前都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信息都在旁边，我随时都可以取决得到这些这么丰富的资料在旁边，我现在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以前看不到？其实在这里赛斯已经讲了嘛，我们有意识的信念，我们对自己的限制让我们所有的周边的材料没有被看见。那么我们如果说要创造实相，真的要拿起我们的望能金锁的话，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至少让我们自己不要被我们 已经有的这个实相限制到了。好，我们如果没有限制性的信念的话，那么我们的实相自然会创造出我们原来的样子。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各位，我们就要有所取舍，因为那是机会成本。甚至说这里我们一直在谈有意识的心智意识心，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它一直在做活动的总指挥，所以你哪有可能不知道你的实相在哪里，你的经验在哪里，你哪有可能会去限制你的经验。如果你真的花了你的意识心的话，你很清楚的看到你自己能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地方，也不需要有什么万能金锁。如果你用自我去操作，那么你等于是否定了你的总指挥，你意识心的这个总指挥。而意识心它事实上知道所有信息，包括未来的信息它也知道。所以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总指挥，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心，能够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去指挥我们去做所有事，而不是我们的自我要去指挥我们的意识心了。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告诉你，在本节之初这里提到说，了解自我的重要性。好，自我是内我最外在的部分，不是说自我不好啦。其实刚才提到的这本书，它也是强调自我是很有力量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个力量是什么呢？这个力量是让我们的真正的实相能够实现的，不是你要再另外创造一种实相的。自我不可能被疏离的，自我是内在的一部分啊，它跟内在是永远连在一起嘛。我们昨天的课程是提到自我是海浪当中最上一层的波浪嘛，我们的自我永远跟我们内在自己是连在一起的，并没有被疏离，而是向外看向物质的实相。这里甚至说用这种比喻来说，基于意识心的另一面的我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我，这个自我呢是不停的会接收到内在传来的心电感应的资料。这里去注意一下，不停的，我们以为我们都没有接收过，可是不是这样，我们的自我是不停的会接收到我们的内在的信息。我们活着，我们的内在更活着，我们能够想，能够做，能够操作任何事情，我们的内在更能操作，我们的内在是活生生的，所以它不断的传新的信息给我们，比你最好的朋友随时在传信息给你还要更多的信息给你，它是不停的在传递信息，而我们的自我不断在接收我们内在心电感应的信息。所以真正的万能的金锁是什么？是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内在好，不是我们去操控它，而是我们要收得到信息，我们不要挡掉资料，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在这里提到，是要记住一件事情，这是赛斯一再交代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分割啦，也就是内外并没有真正的分割。那么如果没有真正的分割的话，各位，你跟你的身体之间，你是不是随时会跟你的身体讲你要做什么吗？那你的身体是不是随时在反应你吗？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我跟我们的自我也是一样啊，它随时在告诉你，而且它是活生生的，它绝对是活生生的，比你更活，它随时在指导你，随时在给你新的信息。现在重点是，它讲的这些话或提供的信息你完全收不到，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而且我们用一个僵化的自己，我们以为说我们要操作，用什么方式来操作，我们想把自己操作成什么样子的，那如果根本不是这样啊，如果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真正实相的话，你怎么操作？不就是苹果树想要开出紫罗兰吗？把猫要训练成狗那种艰巨的工作吗？自我跟内我是没有分割的，而自我试图把所有进入意识心的资料加以组织跟整理，因为自我的目的就是要处理在任何时候当我浮现到物质实相后所浮现出来的表面的东西。自我之所以觉得有存在的价值是为什么呢？是他觉得他在创作事情，可是这些所谓的创作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内在意识心里面浮现到表面出来的东西嘛。甚至说，如我曾经说过的，自我无法切断来自意识心的资料，但是它可以聚结，直接聚焦在其上。刚才不是提到我们的内在不断的传心电感应的信息吗？ 不断地告诉你，你要左转啦，你不要做这个啦，你不要跟那个人接触啦，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啦，他不断地给我们新的信息，可是我们呢听不到，好，听不到就是听不到，听不到就是听不到，就是不知道，就是莫宰羊宰牛。这是一个笑话了，我从电视上看到的，有一个台湾的非常有钱的富婆，然后有人访问他，他说我们佛教徒不吃牛肉，吃羊肉。赛斯在这里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内在其实那个心电感应的资讯是一直都过来，只是我们把它切断了，我们拒绝去接收它，拒绝去聚焦在其上。在这里赛斯说，用我们的比喻来说呢，心电感应的资讯来自自己更深部分的自己，而这些更深部分的自己呢，他们的能力是强到令人惊奇，以至于我们要去接受这些信息，必须要有某些组织来筛选过这些资料，因为来的信息太多，来的信息太强太有力了，所以我们的自我通常是没有办法完全接受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筛选它。那这里就是所谓的我们一般都会挡掉一大部分的资料了，当内心里面更开阔的时候，那么信息才能够完全的接收，或者是大部分去接收。但是在翻译上来讲的话，这里的翻译是有一点点别扭了，可能你们的书是这样写说，这些部分的接受能力强得令人惊奇，以致必须要有某些组织来筛选过滤这些资料。但是我看英文版的内容，这个应该是断句断错了，这里的意思是这些部分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内在能力强得令人惊奇，那我们要接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某些组织来筛选这些资料。不过这种小部分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这里提到说有一些根本与你无关呢，而是关于你所不知的人的资料，也就是跟我们也没关系啦，可是呢我们的内在传递的信息是可能包括连一些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的人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好，但是是可能将来有关系。这里赛斯提到说，你是心电感应的发现者，也是说信人。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嘛，我们是我们内在自己的外在自我嘛，所以不管是内在也好外在也好，就好像你跟你的身体一样嘛，你内心一启动你的身体会动，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有心电感应给我们，我们会收到信息，而这个说信者跟发信者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上，我们的内在它是因为处在物质之外，所以它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传的信息当然是更广泛或更加的有价值，是我们说不到而已嘛。现在是意念有电磁实相，而信念因为它有强度，所以会发出强烈的辐射，因为你自己的心理本质的组织结构使得相似的信念会集结在一起，那因为集结在一起，我们就以为我们是现在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就甘心情愿的接受那些你已经同意的信念，所以我们就挡掉了我们的内在信息，而事实上我们自己本来就是那个发送信息的人啊，我们发送信息给自己，可是自己收不到。为什么自己会收不到？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意念，我们的想法是有电磁实相的，而这个电磁实相呢，集合起来以后变成信念，而这个信念是因为有强度而且有辐射，然后变成我们的本质上的组织结构，所以我们甘心情愿的去接受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信念。那真正来讲的话，这些信念就好像阻挡器一样，挡住了从内在来的信息，因此限制性的信念自动就会令你去接受那些类似的观念，我们就接触不到我们内在给我们的信息嘛。所以我们的信念，尤其是跟实相不合的信念，跟我们原来的心理蓝图不合的信念，自然而然会产生那种限制的动作，就好像电阻一样，会阻抗电流的流动。听到这里，各位有没有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 真正还是来自内在的信念呢？如果我们的信念不是我们原来的实相的话，任何我们在外在的信念，你以为你用什么方式想要去操作内在，那些东西都变成电阻，那些东西都变成限制性的东西，那些东西都让我们的内在的信息没有办法顺畅的流通在外面。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我们以为假如说有人教你说我要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那么你就以为你用什么信念去加强它，然后去可以创造你的实相，那还不如说你按照你原汁原味的自己能够创造出来的实相是更加的有力，而且更加的能够得到后面的支持，不是这样吗？所以在这里赛斯提到，那些洋溢着自由愉悦与自发性的意念也自动的把同类的想法吸了过来。这里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内在本身就有自由洋溢的愉悦的自发性的意念呢？假如我们不去阻挡它的话，我们接收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接收到的是洋溢着自由，自由哦，没有限制哦，愉悦跟自发性，自发性哦，不是限制哦，是由我们内在自发性的来哦，是自由跟自发性的意念。这些自由跟自发性的意念，我们会把跟自由自发性的意念会同类的部分吸引过来，所以人跟人之间会有着无休止的相互作用，也就是你是自发性的，你是自由的，而所有的人能够自由的跟你流通，你不会因为某个限制性的信念让你的内在想创作的物质化的过程受到了阻碍。所以人跟人之间有着无休止的相互的作用，而其中包含了很多念头的交换，包括意识上跟心念感应上的。所以再一次的问各位，你觉得这种论述方式是用你的自我信念去创造实相，还是这里提到说你的内在自己有自发性的意念，有洋溢着自由的想法，会把同类的部分吸引过来，而且会在意识上跟信念感应上跟所有人做交流，而在这个交流当中可以很顺利的创造我们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人生而有罪，看到这句话超不爽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句话这种宗教信不了，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啊。什么叫罪？罪只是翻译的名词，它原始的文字叫 sin 嘛，也就是我们一来到人世间，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标的，离开了我们那个自由的实相，我们自己的实相，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发露我们的实相，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自由的自发的按照内在的给的这个观念，好，这些意念的话，这些观念跟意念它自动会吸引同类的性质，而且自动的会去安排所有观念的交换，不管是人际之间也好，或者是物质创造也好，这里提到说再次的这种交换是根据你有意识的信念在进行的。我们有意识的信念，我们的意识心本来就知道所有应该做的事情，只是我们阻挡它而已嘛。在某些圈子里面流行一种说法，就是他们相信不管你有意识的信念或者是意念为何，你都会对心电感应收到的信息产生具体的反应。但是赛斯说不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因为你会阻挡掉大部分的信念。我们用自我采取一般的物质的价值，然后我们坚持在这个事情上面，这样才会产生问题。然后呢，因此我们根本就接收不到我们心念感应来的资料。所以赛斯说事实上并不是那样，你只是会对与你有意识的意念相合的心念感应起反应。好，他们跟你对自己及对实相的看法契合的。在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第49个对话也提到这一点了，他是说我们有一个更精细的层面，那我们因为自己的心还不够能够处在一种自由的状态，所以我们进不到那个精细的层面，那我们只是跟自己有相应的部分，所以才会产生反应。如果不相应的部分的话，我们根本连知道都不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会反应，不会契合的，甚至连它已经存在我们旁边我们都看不见。好，就好像这一节后面真所说的，他看不见原来本来资料都在那边啊，他为什么看不见？难道我们不是吗？我们有很多信息都在我们周边啊，我们有很多 内在的指导，内在的灵感我们都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僵化。那什么叫做自我僵化呢？自我的僵化就是我们以外在的物质价值，以外在的条件来当我们的条件，我们不愿意跟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跟我们由衷的感觉接触，所以才看不见啊。赛斯在这里说，我再加一句好了，意识心本来就是自发的，他喜欢自己能够主控，他玩他自己的内涵，他不希望外在自己去指导他。既然我们的意识心喜欢耍玩自己的内涵，所以他说呢，赛斯建议我们，你们不要以一种严厉的精神信念，或者是要指使他，要命令他的方式，而且每一刻都在检查你的意识心是不是按照这样来做。那么以赛斯的这一段的论述方式，跟我们想要用自我去操纵内在，各位，赛斯已经告诉我们的，不要用这种方式跟你的意识心联系了，不要用这种方式跟你的内在联系了。谁才是老大？我们怎么胆敢跟我们的总指挥，我们的意识心是我们物质的总指挥，我们怎么胆敢跟他对抗，而且去指挥呢？而这种论述方式，说真的，不管你在早期课或任何赛事的教导当中，都是一再的强调，你不可以跟你的内在去斗争啦，你斗不过他的啦。赛事在这里只是说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在不满意的领域当中，可以采取一些治疗的方式。那在治疗的方式，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都谈过了，比如说每天去暗示我们的内在，给他一些建议，然后呢多做心理实践练习，多做摆锤的询问之类的，当然我们前面都讲过很多了，我们就不再多讲了。在这里赛斯问罗说，你要不要休息？罗回答说，好吧，我想我要，那就休息一下。然后呢他们在10点37分然后就离开出神嘛。真说呢，他一点都不记得说些什么，也很惊讶这么快就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罗跟他讲说，我选择休息是因为担心威力。真说呢，他相信赛斯可以同时写3本书，而且每一本书的每一章绝对不会搞混的。真说呢，我现在感觉到这本书就在那边等着我把它说出来，把它写下来而已。而且真说呢，我在梦中生活还十分的忙碌，因为有很多的课程，很多的指导，显然是对这种情况做很多的准备，也就是同时要写3本书，当然有很多内在必须要先建立好桥头堡，先让真有某些概念，所以资料传过来才不会扭曲。所以在梦中当中呢，他其实要接受很多的信念。如说呢，但我并没有问他任何会开放出来更多的频道的问题。然后这里的注解，罗的注解，从1962年赛斯开始以来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那么多丰富的资料可以取得，这是真讲的了。在这个之前我从来没有那么开放过，有很多就在那边的东西我却不能接受，因为它跟我的信念不合。这是真在告诉罗，东西这么多在那边我为什么看不到。我们在课程前面已经讲过了嘛，他指着他的左方，他说，你看吗，现在这些许多的题目当中呢，我偏偏能弄到考古的东西，真的是绝透了。各位去看看这里有趣的地方，真可以同时上3本书以上，甚至更多的书，他从来都没有觉得原来他的旁边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料可以取得。这就是我们在提到的，我们的信念会限制我们看到内在的信息嘛？我们内在可以一直的传递新的资料给我们，新的信息给我们，甚至新的资料，甚至新的书，全部都在我们的范围之内。甚至到后来是真根本有一个整个图书馆嘛？那他现在呢，不只是可以接受到这些书，他说更好玩的就是呢，我偏偏可以弄到那些考古学的资料。所以我想真应该是对考古学是蛮有兴趣的，所以他这里在提到说，真的是棒透了。即使如此，真还是怀疑他 没有能力为之前打电话给他的年轻的科学家取得那一份十分技术性的资料。当他正在如此专心致志的在制作这本书的时候，他觉得他的问题离他相当的遥远，也就是那些年轻的科学家那些十分技术性的资料，甚至有关于他自己的病症的那些问题，他很想知道那是什么资料，可是他觉得现在离他自己的问题离得很远。好，课程是在11点55分再继续。赛斯一开始就提到有关于威力的问题，他说以一种怪异的方式，威力有一点被他自己的行为吓到了。鲁伯并不想为工作而待在家里太多的时间，他希望到外面去工作，他已经决定要到外头去了，而且经常要出去，可是真还不敢出去哦。所以赛斯说他先把威力派出去当实验的工具，当尖兵了，而威力自己并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威力有接受到指令吗？当然我们不晓得，这是在意识层面真利用他的意识让威力往外跑，但并不是用话来指挥他，而是用他的意念。他以威力当实验品，把威力派出去，而威力爱往外跑，可是他并不习惯一天到晚在外面，在某种程度上他觉得被放逐了。其实他只不过是捡起了鲁伯强烈的感受，所以鲁伯有强烈的感受，而他们家的小威力呢却拾到了他想出去的这个感受，而不得已只好一天到晚往外跑。可是威力并不想在外面待太久，然后他越来越强烈的意愿呢，使威力不得不一直往外跑。在某方面来讲，这并不是针对威力而发的，但是鲁伯却也知道猫会感受到他们，所以鲁伯是知道猫可以感受到他们，所以他用他的强烈的意愿使威力往外跑。甚至说你明白吗，威力其实是一只家猫，它不是野猫了，而真整天待在家里写作，因此想改变一下习惯的是这只家猫，而不是另外一只猫龙尼。真很想往外跑，那没有办法往外跑，他必须要在家里写作，所以他使他的家里的那一只家猫往外跑，那不是龙尼。那我在猜这个意思是不是龙尼是比较野的，龙尼本来就是往外跑，所以他用不往外跑的家猫把他用他的强烈意念让他往外跑。他说在某种程度上你们两个都默许这件事情发生，门一直是开着，假如你们真的不要他出去的话，你只要把门关上就好了。他说你懂不懂我在说这句话的意思？鲁伯在这里回答说懂。那懂什么呢？我想在懂的事情，为什么突然间从在讨论意识心知道所有的事情，然后呢突然间讨论到猫往外跑，意思是呢，其实真跟鲁你们两个人都在意识心的层面上都知道这件事情，那真更是如此，因为是真阻止这只猫往外跑的。如果这两个人在抱怨说哎呀这个威力怎么老是往外跑，其实他自己的意识心清楚的不得了，他是用这个例子来跟真跟罗讲说，其实你们有意识的自己，你们清清楚楚知道这整个事情的发展，是你们叫威力往外跑的，你们如果真的不要他往外跑，你只要把门关起来就好了。还有呢，真如果不是你那么强烈的想往外跑，你一天到晚在家里你很想往外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猫也不会拾起你的强烈的意念。所以这整件事情是以一个最简单的猫往外跑来看，其实我们的意识心是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就假装我们不知道，不但假装我们不知道，还假装没有办法，还假装我们受到困扰。而罗在这边的注解更好玩了，罗的注解是哦，家里的壁炉自从上次水灾之后呢就被毁了，毁了以后到现在还没有修好，现在附近的工人呢人数不多，所以家里的每件东西都非常潮湿而且花脏，所以呢门不是那么容易关得紧的，所以我们就懒得去管它。那各位，这不是理由吗？这不是借口吗？赛斯说呢，现在等我一下，鲁伯正开始心痒想往外跑， 才真正促使这只猫花羊往外跑。那么花羊的是那只猫，但其实是鲁伯的心开始痒了。罗回答他说，难怪哈。然后他这里赛斯就提到，你们的威力是安全的，只要对他表示你们的爱，同时帮他养成规律的进出时间，并不是说呢鲁伯需要令他们自己的行动规律，只不过是他的昏心或不耐烦使得那只猫做出过度的反应而已。所以从这句话各位也可以看出来，前面那个翻译是有一点问题。前面的翻译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了，它的原来的翻译是说，鲁伯正开始心痒往外跑，而真正花痒的却是那一只猫。但其实真正的意思是鲁伯开始心痒想往外跑，所以造成那只猫往外跑，好像变成要花痒的是那只猫。这其实才是真正英文的意思啦。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照英文来看，比较知道真正的翻译是使我们看起来好奇怪哦。不过如果是后面的这个部分你再一起看的话，你就知道其实赛斯说的不是猫，赛斯说的是鲁伯，猫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里赛斯说话分两头，鲁伯感觉到多频，也就是他有其他的频道他能够接触得到，的确代表的是一种进展。其实这个发展早已经是可能的经过了这么多节，已经到600多节了，这种发展多频本来就可能了，只是到现在为止才进入他的经验当中。但是不要忘了提醒他，他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功，因为成功的感觉及事实将会延续下去，所以要提醒他在这方面的成功。所以赛斯到这里呢，他说，我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为止，我下次一定会记得在书的口授之前或之后来谈谈你的话。你看是不是罗最在乎的不是股票，不是什么赚大钱，不是，他要的是有关于他的话的问题。然后赛斯开玩笑说，我今天晚上就在第一频道给你我最衷心的祝福。那罗就回答他谢谢，所以他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后面有一些是真的注解，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把它看一下好了。真说呢，在12:07结束之后呢，真回来之后就一直想要形容一个他所看到的样子，他的显现，虽然他是看不见的，但是他觉得呢，正在我们前面晃来晃去的像一个大大的椭圆形的东西。什么样椭圆形的东西呢？他说它是由一组一群能量组成的，可以代表像赛斯这样的人。他说呢，他没有名字，可是是一群能量组成的。所谓的一群能量组成，或许不是只有这里所说的像赛斯一样的人，而可能甚至是一群人都不一定，是由一群能量组成的，代表像赛斯这样的一个人，却是没有形象的，只是像椭圆形的东西。他说他在那边真并没有觉得他想要帮忙的意思，然后真没有办法精确的形容这种现象以及他自己对他的感觉，而我也很难把他所说的部分转成文字。我在这里把它记下来，是万一将来有什么发展的话才知道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以前偶尔也有类似的知觉方式。然后这里再继续谈到，到现在为止 ESP 班的学员也正在密切的追随这本书的进展，而随时把每一章的资料加以实际的应用，而等不及到那一章的结束。真跟我也一样，看起来我们全部都会跟着这一本书成长。这里还有几天之后的补记，这里的补记是这样讲，他说这一节是在星期三举行的，那么星期五晚上他们家来了一些客人，当真跟他们描述多频道的现象的时候呢，他发现他连接上了一些赛斯积压未讲的资料，也就是其他的频道当中给了他资料了，是关于他们的同侪团体啦，或者是同事团体，就是赛斯的那一群人啦。刚才不是提到吗，真提到了那个椭圆形的跟赛斯一样的人格的能量吗？这个是有关于他的同事团体一群人，而且还要遵守 一致的，必须要遵守这个一致的想法，也就是这个资料不是当时不给他，也不是不跟他讲，而是他们虽然有一大群的人，可是这个信念必须要是一致性的，必须要是遵守的，必须要符合整个这个信念的一致性的。那中文的翻译它翻译成随俗了，但是其实我在看待的英文的意思是指这些同事们，这些在上一层的同事们，他们必须要跟真的所有的信念必须要符合，必须要一致了。赛斯在星期三那一节并没有真的给我们这些资料，现在也没有，真反倒是自行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一些谈话。那么第二天早上他要尽量的记忆他所写下来的东西。各位，其实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也就是在补充我前面在回答万能金钥的这个论述，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整体的一致性的规划，一致性跟个人性都必须要遵守的。好，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意识的频谱有它自己的一致性，我们必须要符合那个一致性，但是在这个一致性当中是有我们的个人性。所以他在这里才会提到，在前面那个时段当中，前几天呢，他的确有接触到其他的频道，可是这个频道他明明接上了，可是没有给他任何资料。但是反而是在礼拜五的晚上当他在跟客人描述这些多频道的时候呢，他反而接触到了赛斯还没有讲的那些资料。那但是呢，讲到这些没有讲的资料的同时，他又在讲说他必须要符合一致性了，他的个人性必须要符合一致性，不是他可以随便可以拿到一些资料的。所以赛斯在星期三的那一节课里面并没有真正给他这些资料了。真是这样写，他说我正在告诉罗跟他的朋友们关于上一节课我所知觉到的那些多频道的现象，突然间我就开始抽出其中的一部分是关于一致性和个人表达的需求的一些资料。那如果你们的翻译本会写说随俗跟个人表现需要的一些资料，那随俗不是好的翻译，它的英文是 conformity， 意思是一致性的意思，当然也有随俗的意思，也就是剧情的演出它必须要根据整个剧情的一致性，所以当他接触到其他频道的时候，人家也不敢太多的介入，所以才会提到说是有一致性跟个人表达需求的这些资料了。真说呢，我发现赛斯早已经收集好一大堆的资料了，而就在那边呢，包括对一致性以及个人性两者的生物性的基础。这边翻译还是翻译成随俗跟独立特性，但是这个翻译真的不好。他说以变形虫为例子来讲的话，变形虫是一种单细胞的微生物，我了解到变形虫内有延伸子，而物质生命的基础是代表这个个体向外发展的特质，所以延伸子却必须要顺应它的环境，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环境就是变形虫的身体。所以所谓的变形虫呢，它的延伸子就是它的个人性，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个人性，可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整体性呢？我们有一个环境或者是整个实相当作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整个真正的实相是我们在外在的身体，而且这个外在的身体会跟其他人的身体会有完全的搭配。其实这一章来解释前面那个部分是非常好的例子他以变形虫来解释。这是赛斯在收集到这个所谓的一致性跟个人性的资料，然后跟多频的这个资料，为什么这个多频的人没有再提供他更多的信息主要他就是用变形虫的延伸子来比喻嘛。变形虫要移动没有错，可是你必须要以整体的发展为特质，必须要顺应它的环境。那在顺应环境的时候呢，这个环境就是变形虫的身体，当变形虫在对刺激环境的个别性的需要的指导之下的时候，而所有的行动它的身体只能一个整体单位的形式在移动。这里很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个人来到这边跟所有的其他的个别的生灵都有一个和谐的状态，一个合作性的状态，是合作无间的，是一个意识的频谱。 我们整个织成一个意识的织锦，不是你觉得你要怎样就好。就如同我在讲到那个万能金药的那个例子，那本书来讲的话，如果每个人都富有了，那么一致性就会变成所有人都是贫穷的，这是一样的嘛。那如果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贫穷，那么一定是根据你内在的需求嘛。你内在的特质，就好像你一出生，你的特质就跟别人不一样。你出生在不同的家庭，你有不同的天赋，那就是你的个人性啊。那个人性一定会跟一致性会符合啊。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变形虫啊，变形虫它要移动，它没有错，它有延伸子，它会变形，它会移动，可是必须要以环境当身体，必须要跟所有的环境来配合，不是说你的延伸子要怎么变化就可以怎么变化的。所以这里提到，当延伸子自行对刺激有所反应的时候，还是必须要考虑所有具有的细胞形式，因为细胞形式是维护了整个细胞的整体性。所以呢，他说延伸只要移动，必须要带着整体单位一起移动。那么这个是不是对我们在人世间的人一个最简单的说明？我们每个人要移动，是不是本来就有个频谱在移动？就好像我之前所提到的，连出生都有男女的出生比例嘛，这个比例谁设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比例呢？为什么自然界就自然会安排一个105:100呢？为什么动物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像小丑鱼啊，或者是我之前提了很多的例子，他们为什么会把原来是公的变母的，然后没有性别变公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知道母的死亡的，然后其他的必须要一起变化呢？那也有相反的，就是公的变母的，母的变公的，这种各种不同的变化是根据他们的整个运作的方式。那么假如没有一个内在的智慧，没有一个整体单位的移动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最后真正这里提到说，在星期三的课里面，罗提到同侪团体的事，而这只是一个被那句话引出来的有关话题的例子而已。就生物学的论点而言，及文化跟历史的各方面的论点而言，赛斯资料还有好多可以说出来而没有说出来的话。这样的问题还可以从人体的成长以及癌细胞的发展来讲，好比说呢，癌细胞逃开了一个顺应的模式，而却会在其他单位上强行再加一个新的模式。意思是，身体会有癌细胞，它只不过是顺一个整体的模式嘛，是有一个统一性，有一个整体性，然后才有个别性嘛。那么个别性只是在符合统一性，就连变形虫，就连癌细胞都会这样啊。如果这个人的身体必须要有癌细胞的话，就算你把癌细胞拿掉了，它在其他的地方还是会以癌细胞的其他形式出现啊。真写在这里就说好了，我现在在结束笔记了，才想起最后的那一句话，那个想法对我来讲也还是新的呢。所以各位朋友，没有错啦，你有可能常常会接触到一些励志的想法，这些励志的书籍、励志的想法，常常会以为我们每个人好像站在平等线上，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可是说真的，你的内在说不定对这些东西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者是根本就不在这个上面你可以立足的。不是每个人目标都一样，也不是每个人初始的条件是一样的，条件一开始就不一样，目标怎么可能一样啊？假如说今天有个人性的话，个人性一定会符合一致性，符合整体的发展嘛。就连变形虫，连癌细胞都是这样，难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护人吗？对，没有错，我们都可以成为护人，但是假如每个人都成为护人的话，那也就是我们都不是护人嘛。不过我个人觉得这本万能金药这本书，我前面念错了，万能金药这本书事实上是蛮可以参考的啦，因为它其实不要加诸太多的那种自我的部分的话，它还是在强调内在实相潜意识的部分是很重要的。各位只要在自发性上去加强，然后更觉察到自己的感受，了解到一致性跟整体性的话，我想刚好这一节的课程可以当作昨天晚上我们的新兴朋友们给我的这个信息的一个蛮好的注解，就给大家当参考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我们把616节结束了。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是从617节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那么在这里我奉上最诚挚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